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在读经上面都已经跟上。如果没有跟上呢，以赛亚书刚开始，如果你以赛亚书又没有跟上，那我想你就要从耶利米书跟也可以。然后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旧约赶上。如果赶不上呢，到十月份开始以后你可以赶新约啊，从马太福音开始。我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跟得上的话，就非常的有意义。以赛亚书其实是很长的一卷书，我想很多人觉得以赛亚书难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太长，一共有66章。在旧约里面除了诗篇之外呢，它就是最长的了。它的长度甚至比创世纪还要长。创世纪一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50章圣经占了68页。那么以赛亚书呢，在我们的本子里面占了70页，一共有66章。旧约里面它是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新约就更加没得可比了，没有一个新约的篇幅有以赛亚这么长。所以在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读了一回他半途而废，觉得读不下去。以赛亚书难度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它有很大的部分是讲到预言，而这个预言呢有讲到外邦的，有讲到犹太的，有应验未来的事情，也有应验已经现在已经完成的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因为它里面先知的部分预言性的部分就读不下去。并且它的这个以赛亚书特点呢，它是以诗歌的题材写的。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以赛亚拿诗歌的题材来写，但是这是非常美的文字。我们读的时候呢，也就产生了更加的困难，因为在他讲的预言部分也是一样用诗歌的题材，所以更加加深我们读的时候领会上的困难。但是虽然这样子呢，今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又不同了，因为以赛亚书同时也是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一本圣经，而引用的人呢，主耶稣自己引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引用以赛亚书。而这个引用的时候呢，多大一个程度，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如果把以赛亚书每一卷再拿出来的话，可以把它都发现在新约里面引用的地方。这就是以赛亚书奇妙的地方，因为可以看见犹太人读旧约之后，以赛亚书是他们很重要一部分阅读的材料。而他们的阅读呢，不仅是当时这样读，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它加上新约的解释。所以以赛亚书等到新约里面再读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很多很多属灵的讲解。不仅主耶稣引用，保罗也引用。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他离开罗马的时候，他在罗马那里的时候，他就说跟犹太人辩论，他说以赛亚所说指着你们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你们这些人呢就好像是油蒙了心啊，眼睛迷糊不能看见。他说你们看是看不听，一次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因为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以赛亚书就引用这么多，这个对我们读以赛亚书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我想至少新约熟的弟兄姊妹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会觉得很难，不会觉得很生疏，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很多的话是新约里面旧约里面已经引用了的啊，不是，很多是新约里面已经引用了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也发现就是写诗的人很多很多从以赛亚书得的灵感，比如刚才我们唱这几首诗歌都是以赛亚书得的灵感。2000年来很多的新约的信徒基督徒 他们回去读旧约以赛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部分是和他们经历有关系的，那些就变成我们的诗歌。所以读以赛亚书先决的条件是怎么样呢？有两个先决的条件，一个就是要新约能够熟练，第二个呢就是要明白旧约的背景。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是对着耶路撒冷对着犹大做先知，而这个时候他们也是在一种非常荒凉的状况里面。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请弟兄姊妹们给我们打开圣经读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我们就读这一节。这里你就看见以赛亚做先知的年日非常的长，历尽四个君王，而且可能西西加的儿子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还在做先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旧约一路跟过来的就知道了，这几个君王里面好的只有西西加一个。乌西亚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君王，但是乌西亚到后来的时候，人家只记得他是长大麻风的。为什么他长大麻风呢？因为他行事乖僻，心高气傲，他超过自己的本分，进圣殿里面要烧香来侍奉神，而耶和华就使他长大麻风。从此以后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再住在自己的，都再没有进神的殿，他也不葬在自己的墓地里面。他的儿子约坦跟他一同作王，他虽然还在，但是已经不当政，因为他脸上长了大麻风，而且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这里你看见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正是这几个君王的时候，而同时也是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将要面临灭亡的危险的时候。亚兰王、亚兰国、亚述王、巴比伦，这些他都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外面的强国，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灭掉了北国以色列。所以在以色列来讲，在以赛亚来讲，他所看见的情形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局面。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或者犹大会落到这样 光景里面？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在以赛亚书第二节里面，第一章第二节里就告诉我们，因为是他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忘记了神。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弟兄姊妹，所以从以赛亚一开始他写这本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心里的痛苦，眼看一切外面的光景是这样荒凉。假如今天我们也在他的时代的话，就会听见他发出非常非常悲痛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悲痛到一个地步，也是他所有在这个时候先知说话最沉重的时候。你知道以赛亚书分成两部分，头一部分讲到审判就要来临，第二部分讲到和平的来临，先经过审判才来到和平。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历史上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抛在万邦中间，好像皮球被人踢来踢去，他们真正受了他们应得的报应。而这个报应是什么？就是他们拒绝神，弃绝神，把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放在一边，而甘心去侍奉偶像，去侍奉列邦，去侍奉所有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且他们的道德败落，在政府里面，在做官的来讲，在城中来讲，充满了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几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离开神，就好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心里乘着自己的情欲行那些不合理乖僻的事情，并且到一个地步犯罪，而且犯罪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所以最后以赛亚就说，耶路撒冷和犹大好像索多玛，好像俄摩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怎么回事呢？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在创世纪里面被神所灭的两个城，而他们被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淫乱到一个地步，常常甚至同性恋公然在索多玛城里面，所以神就不能再忍受，把它灭掉。我上次曾经说过，可能那时候虽然我们人的知识不知道有这些爱死病，但是神知道，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把索多玛灭了，免得爱死病流传。那弟兄姊妹们，可能是真的事情。今天神没有把洛杉矶灭了，没有把三藩市灭了， 因为人太多，神的怜悯没有把人灭，但是这些人因为成了心里的情欲，行各种犯罪奸淫不合理的事情，神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神就借着以赛亚的口告诉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他们好像索多玛，他们好像俄摩拉，神要审判，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从以赛亚书 第六章开始，第一章第五章是整个以赛亚工作的大纲，是他的执事他先知职分的大纲，讲到整本以赛亚书总括的结论。所以第一章第五章不是最先所讲的，这里可以说到因为他已经把先知职分记完以后，重新写的时候再提醒回到乌西亚、约坦、亚斯、西西家的时候，所以至少已经西西家做王，他做可能马拉西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写以赛亚书。所以不是他刚开始在乌西亚年间开始做先知所写的，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这本书的总纲，叫我们知道以赛亚讲的信息是什么。从第六章游到三十五章讲到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题目，这也是预言部分里面最最不容易读出来的，因为他讲到很多很多的审判，讲到以色列的审判，讲到外邦的审判，讲到各个外邦的审判。在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注意到，神借着亚述与以赛亚预言，神要借着亚述大军来攻打犹大，把他灭掉，但是亚述却心高气傲，并不认识他是神借着他用他做个工具来管教他的儿女，反而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就一路欺压神的百姓，到一个地步神看见他们跟他们心里面所有一切的败坏，那些自大自满都跟以色列百姓一样，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此神说亚述也要遭到报应。那弟兄姊妹，这就很稀奇了，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工作和他的原则，当神的百姓犯罪的时候，神可以让外邦人来欺压他们，可以让外邦人来攻击他们，掳掠他们，把他们 带到把他们叫他们 破坏败亡，好像神不爱他们不理会他们。弟兄姊妹们，可是等到这些人稍微手重一点的时候，神就用更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只有父母亲能够管教自己的儿女一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不晓得这里是不是还这样，到学校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妈妈曾经把我交托给老师，跟老师说假如他不乖的话打他，这是很厉害的一种交代了，那么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就不敢不乖了。那么今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也是要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如果不乖你要打，可是弟兄姊妹们，真正打的时候父母亲心里又不舍得，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矛盾。当亚述大军要来掳掠他们，并且到了他们城里面把城破坏，把孕妇的肚腹都剖开的时候，神就发烈怒要灭亡亚述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好像一方面亚述是神的手，一方面神又惩罚亚述，因为他们不知道是神用他们的手来惩罚以色列，他们反而心高气傲。所以弟兄姊妹，前面一半第六章开始讲到三十五章，就讲到神对于整个世界的预言，整个国家，整个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万国万民的预言。而且在这里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等到审判过了以后，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临到他们身上，这就是后面一部分讲到和平的预言。而事实上和平的预言呢，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请大家翻过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读到第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至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段话在以赛亚当时同时代先知也说过，我们看看弥迦书，弟兄姊妹看看小先知书弥迦，在我这本圣经第四章，弥迦书第四章是1089页，弥迦书第四章 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都是一样话。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联合国大厦的前面，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联合国？有去看参观过，请举手好不好？参观过联合国大厦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它前面有一个雕像，有一个像？有没有看见一个铜像？铜像下面有一行字，就是引用弥迦书。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那个雕像呢，就是刀变成了犁头，枪把枪打成镰刀，变成枪变成一把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叫民和民，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这是他们的目的和理想。他们引用以赛亚书，引用弥迦书，作为他们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并且他们的理论基础。那可惜，当然联合国今天能发挥的力量很小，这许多的国家一直征战不停。他们忘记一件事情，神所说的平安，神所说的和平，是因为他们都学习耶和华的律法。只有当我们完全归顺于神的时候，万民都流归锡安山，万民都在流归耶路撒冷，都在这里学习的时候，神的律法在人的心里才能叫人产生真正的和平，才能真正使世界上有平安。这是联合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只取了一半的圣经，可以说断章取义，没有把神的地位放稳，当然不可能世界上有和平。所以以赛亚书在后面一段预言里面就预言神的平安，这个平安有好几层的应验和实现。第一层的应验实现，就是今天教会在地上乃是神掌权的地方，在这里有神的平安，应当有神的平安，在信徒里面应当有平安，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掌权。弟兄姊妹们，一直到最后千禧年国度是平安的另外一次应验。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在锡安作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仰望他，而那个时候就没有征战的事情。而在他来之前，地上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预言说要充满了战争。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你这样的明白来领会的时候，就变成两部分，头一部分是讲到审判的预言，后一部分讲到平安的预言。所以你从39章以后开始读，40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49章一路读下去的时候，它里面真是充满了喜乐，而且充满了盼望，神的荣耀在这里。哦，神的能力遍及各地，他在这里圣山上，在我的圣山上面，不伤这些野兽，不伤民，不害物，这些都是羊羔要与狮子同度啊。这里所讲一切充满荣耀，充满神的同在的光景。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平安的预言。但弟兄姊妹，这一个分法虽然是到了40分，但是缺少了一个中间最要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因素就是缺少一个，那一位决定事情而把整个局面扭转的一个人物。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了，其实以赛亚书它的内容主要的是讲到有一位要来的，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就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以赛亚因为神的感动，就为弥赛亚做见证。这是主耶稣里面讲，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以赛亚书的内容是什么？以赛亚书就是为了弥赛亚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读完整个旧约历史的部分，我们已经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列祖列邦拣选了以色列人，借着他们的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而这个以色列人应当成为神的荣耀，应当成为神的君王，应当为他治理万民的。以后神就拣选他们，把他们带离脱离埃及，进到迦南，在那里把迦南的民族都赶出去， 然后把这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在生养众多，让他们在这里治理这个地，而且因为给他们一个地方能够敬拜神，就是耶路撒冷，又给他们圣殿，一切的祭祀系统，一切的礼仪，让他们能够奉献，能够祭祀，能够敬拜神。他们应当尊重神而得到神的祝福，以至于外面都看见神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但是我们读旧约历史知道，从四世纪开始一直到列王的时候，他们真是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大部分的时候都离弃神，以至于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把他们赶出应许居住之地，离开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又曾经应许大卫要从他的后裔里面拣选一位一直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不明白神在时间中间早已预定弥赛亚赐给百姓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旧约里面神对于这些列王的大卫的应许怎样实践，怎样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可以说是很重要一本书，把以色列的百姓从物质看得见的国度带到一个属灵更高的国度。这个国度我们不说它完全是将来的，而是说在荣耀里面的一个国度。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所给人的东西不是完全对着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它是对着万民做见证，他的见证的范围，他先知所说的话的范围影响到列邦。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这本书如果缺少的话，新约和旧约可以就连不起来，差不多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差这么远，而这个关键这个桥梁就在以赛亚。我真是希望有一天我有时间能够把以赛亚书每一章每一章照着次序讲，好像我们讲雅各书一样，好像我们讲约伯记一样，慢慢的讲，细细的讲，讲以前所讲的每卷书此际讲一样。那今天我们只能很快的讲一讲，所以我们只提一个点，就是以赛亚里面所提到的弥赛亚。在这本书里面他偏偏断断提到弥赛亚，偏偏断断提到弥赛亚。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基督，我们已经看见新约里面他的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完成了在以赛亚里面所宣告的一切事情。我们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读，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可以读的，而且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喜乐而且有灵感的。我们就先看第七章，以赛亚说第七章。我们刚才说过以赛亚蒙召，哦，我刚才没有讲，对不起。第六章里面，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以赛亚书的总纲，第六章就开始讲到以赛亚蒙召做先知，是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乌西亚王，他说从乌西亚的时候他开始做先知，乌西亚崩的那一年他开始得到命令来做先知，神用火炭接近他的嘴唇，叫他传讲那些信息。他说他在神的面前回答他的祷告，当他听见宝座里面有声音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可以为我而去呢，他就对神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他就得了先知的职分。有一位撒拉佛就来到他的跟前，用火炭来烫他的嘴唇。当他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曾经宣告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他先看见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然后他又看见在他周围所有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嘴唇不洁的人，这必是说谎言行诡诈，我们充满了不义，充满了诡诈。他在神的面前懊悔，神就用祭坛的火炭来烫他的嘴唇，说你从此以后洁净。他就蒙召得了先知的祭司，先知的职分，开始是对着百姓传讲。而神也预言说这些百姓他们听着要听见却不明白，看着要看见却不晓得。听着也是很奇怪，神把预言封闭起来，神把预言给了以赛亚，又把预言封闭起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好说神的主权和权柄要叫那些心向他诚实的人蒙圣灵把他话语解开，好像今天我们这些得救一样，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多少人都知道耶稣基督称为救主，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叫我们从死亡里面出来，能够叫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甚至胜过我们自己的肉体，胜过我们的罪。但他们却不愿意信道，只有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大怜悯，耳朵被开启，眼睛被开启，心被开启，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旧约和新约一样，神虽然把话语放在这里，但对于那些没有启示的人或者不科目的人来讲，一样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赛亚有相当难处。 以赛亚在进他先知之分的时候，心里有相当大的痛苦、压力和沮丧，因为他觉得他所传的有谁能信呢？这也是以赛亚的话，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能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像其实说短呢，但是他所传的话没有人信。弟兄姊妹们，先知里面就有这种压力的感觉，这种痛苦的感觉。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神的儿女一样这种情形，我们向人传福音，许多人不要听。我们读以赛亚书也可以明白它里面的痛苦，但是不要灰心，因为神把他的真理保存在圣经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也这样觉得，我们今天我自己蒙召来侍奉主，主叫我做什么呢？我想大的小的工作是另外一件事情，主却叫我把他的圣经好好读一读，这是我知道主给我呼召。所以有时候我读圣经读了很多内容出来，要放在众人面前说，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来不及吃。”是，我知道，但你们请原谅我，如果我不这样努力的读的话，不这样快快的读，不这样把锦囊都倒出来的话，我怕我没有时间了，这是真话。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